乐树全人成长，
我们用心栽培，
悉心浇灌，
一同成长，
欢呼收割。
这是喜乐葡萄树，
喜乐森林，
一起来敬拜。
欢迎小朋友，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又一同来敬拜了。我是你的老朋友心田姐姐，
月月姐姐也是老朋友啦。大家好，
我是第三个老朋友，我是小燕姐姐。
今天呢，要学习一首新的诗歌，叫做《我的家要荣耀主》。
耶和华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充满感恩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听见赞美，主必赐福必恩宠，赏赐健康喜乐。哈利路亚，天天得胜，主必赐福必保守，我和我的全家耶和华。
小朋友，这首诗歌叫《我的家要荣耀主》，我们来学这首歌的歌词。我的家要荣耀主，
我的家要荣耀主，
遵守话语为生命，
遵守话语为生命，
建立祷告的祭坛，
建立祷告的祭坛，
充满赞美的声音，
充满赞美的声音。
我的家要敬拜主，
我的家要敬拜主，
乐意侍奉耶和华，
乐意侍奉耶和华，
活出基督的生命，
活出基督的生命，
充满感恩的声音，
充满感恩的声音。
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，
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，
主必赐福必恩宠，
主必赐福必恩宠，
赏赐健康喜乐，
赏赐健康喜乐，
哈利路亚，天天得胜，
哈利路亚，天天得胜，
主必赐福必保守，
主必赐福必保守，
我和我的全家，
我和我的全家，
都要侍奉耶和华，
都要侍奉耶和华。
好的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吧。
耶和华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充满感恩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，主必赐福必恩宠，赏赐健康喜乐。哈利路亚，天天得胜，主必赐福必保守，我和我的全家耶和华。
哇，小朋友有没有觉得这首诗歌特别的棒呢？
是哦，不单是我自己，还有全家人都要荣耀主呢。
对，都要来侍奉耶和华，天天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
而且天天都要说哈利路亚。小燕姐姐虽然刚刚没有唱诗歌，
是，
但是我的内心也不断不断的赞美耶和华，赞美上帝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
是的，刚刚小燕姐姐的那个钢琴声啊，真的是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。
是啊，就是一个敬拜了。
没错。那哎，小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呢，一天当中啊，你有哪一些时刻是可以来荣耀主的呢？
哎，我先来抢答。我觉得每天早上起床睁大眼睛，哎，发现自己今天还能够上课，今天还能够见到爸爸妈妈，我们就要感恩赞美耶和华了。
没错，是的，月姐姐呢？
还有呢，中午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哇，大大的太阳在天空上啊，还有我们可以有这个食物，午餐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赞美主啦。
是的，哎，即使下雨了，其实我们也要来赞美主，因为让这个大地啊有雨水的滋润。
对，我特别喜欢看雨景，有些时候我觉得好漂亮的。
是的，哎，那么数一数呢，原来我们一天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有很多很多的时刻是我们可以来赞美荣耀主的。那我也鼓励呢我们的小朋友呢，在家里面不如就把这首歌给背下来吧。
好，
背下来呢就可以邀请谁一起唱呢？
爸爸妈妈。
没错，就是代表着你和你的全家呢，都要来荣耀主，都要来怎么样赞美主。
我的家要荣耀主，遵守话语为生命，建立祷告的祭坛，充满赞美的声音。奉耶和华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充满感恩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主，彼此福彼恩宠，赏赐健康喜乐。哈利路亚，天天高声主，彼此福彼保守，我和我的全家奉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主，彼此福彼恩宠，赏赐健康喜乐。哈利路亚，天天得胜主，彼此福彼保守，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。
葡萄班上课喽，小朋友们早上好。
葡萄老师早上好。
大家好，多多老师问你哦，假如啊有个阿姨送给你一件很宝贵的礼物，你啊非常的喜欢，爱不释手，那你几个月之后再遇见这位阿姨，你马上想起阿姨送给你的礼物，那你是不是会对阿姨很有礼貌，不会惹阿姨生气，对不对？然后还会谢谢阿姨送给你这个礼物。
当然了，我还会谢谢她，告诉阿姨我有很小心爱惜她送给我的礼物呢。
多多你说的很对，我们啊都要成为懂得感恩的人，那这也是天父爸爸希望我们做到的。但我们人呐，就是这样，在日子好的时候呢，凡事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啊都会忘记神，把神放在一边。但当我们遇到困难了，受人欺负了的时候，我们啊就又想起我们需要神的保护。那以色列人呐就是这样，但因为神十分的爱以色列人，那只要他们向神祷告，那神就会差遣士师带领他们来战胜敌人。那他们有时候听士师的话顺服神，但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不以为然。那虽然啊以色列人常常承诺要爱神和侍奉神，但是啊却总是不持久，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又忘了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这一次耶和华选了参孙为士师去搭救以色列人。以色列的年轻人对士师非常的崇拜，他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士师的事，于是便去请教拉比。以色列人称呼老师为拉比。
哎，拉比，为什么腓力士人、米甸人、亚门人他们常常欺负我们呢？
这个嘛，一来他们原本就是凶残的民族，喜爱抢夺，另外也因为我们不听耶和华天父的话，跟着去拜偶像，失去了神的保护。
哦，所以天父过一段时间就呼召一个人出来做士师，他们威武有力，可以打败所有敌人，他们真的是大英雄大好人啊，我最崇拜他们了。
他们威武有力不假，但大好人就难说了。唉，这几百年内出了不少士师，可除了女士师狄波拉之外，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好品行啊。
哦，是真的吗？哎，拉比，你快跟我说说看他们的故事。
比方说基甸，自从他打败了米甸人后，因为舒哥人对他无礼，他便杀光了那城里的人，又用金子做了偶像，导致很多以色列人去拜偶像。
啊，我还以为他是大英雄呢，原来他也犯了这么多错的。
又好比耶佛他，为了打胜仗，居然用人做祭献给神，结果他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
哎，真是好可怜啊。拉比，既然他们都不好，那神为何又要选他们做士师啊？
问得好，年轻人，你知道吗？世上没有完全的好人，你我和他们都一样，我们都会犯大大小小的罪。神让我们看到这些士师的弱点，便知道人不能拯救人，只有神能够。耶和华应许以后会来一个真正的救主，他没有犯罪，是一个完全人，他会拯救我们的，我们就耐心等待吧。
你们知道吗？在圣经的士师记里面啊，也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句话出现了好几次呢。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
我们人常常会失败。
是啊，我们人呐，真的很软弱，但爱我们的神却一次又一次地兴起不同的士师来拯救我们，来拯救以色列人。可是呢，人间的士师他们的权柄啊是有限的，那他们呢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，他们也不是完全的人。而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那人间的士师值得我们去尊敬，但是耶稣基督却值得我们永远的敬拜和赞美。他是神为拯救全人类兴起的完美的士师哦。
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最后一个士师的故事，他的名字叫参孙。
哇，我最爱听故事了，拉比，快点告诉我们吧。
在这么多士师中，参孙是最威武的那一个，但他也是最失败的一个。
有一个但族的以色列人名叫马挪亚， 他和妻子都只敬拜耶和华永活真神，他们没有孩子。一想到这件事，夫妇俩就非常的难过。马诺亚的妻子常常向神求孩子，但好像一直都没有用。直到有一天，耶和华的使者向马诺亚的妻子显现。
你没有孩子，对不对？这件事令你非常伤心。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的消息，神听到了你的祷告，你将要生一个儿子。
这是真的吗？耶和华将赐给我一个孩子？谢谢天父，谢谢天父，我终于有儿子了。
记住，这个孩子是神挑选的，所以你要谨慎。孩子一生中什么酒都不能喝，所有不洁净的东西不要碰，不要吃，一辈子不能剪头发。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，他要一生归神，做拿西尔人。
我知道，拿西尔人的意思是分别出来，特别献给神用。
是的，你的儿子将会成为首领，要拯救以色列人，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。
愿主的旨意成就，我一定会小心养育这个孩子的。
使者离去后，马诺亚的太太急忙地把好消息告诉丈夫。过了几天，神又再次显现，这次马诺亚也亲耳听见了神的应许，他们将要生一个儿子。神人又指示他们应该要如何来养育这个孩子。时光流逝，转眼参孙已经长大成人，他的头发因为从来没有剃过，长得又长又黑又密，他的身体也十分的强壮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这天，他兴冲冲地从外面跑回家。
爸爸，我刚才遇见了一位姑娘，我看上她了，我对她是一见钟情，非常喜欢她，求你前去提亲，我要娶她为妻。
很好啊，是哪家的千金呢？来，告诉父亲。
她是非利士人，住在廷拿。
啊？非利士人？不行啊，儿子，非利士人不仅是以色列的仇敌，他们还是不信神的异教徒，他们拜偶像，这是耶和华厌恶的。我们可是门不当户不对啊，你就娶个本国的女子吧。不如这样，我弟兄中有许多女儿的，他们长得十分美丽，你若是看到有中意的，我马上就准备礼金去提亲。
不，父亲，我只喜欢那非利士女子，我下定决心了，非她不娶。
拉比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是十诫的第一条，我都会背了，参孙会不知道吗？
是啊，他当然知道，但是他就是任性，要按自己的心去行，不听从神的。
参孙的父母表面上虽然不赞同这一门亲事，但眼看儿子执意要娶那个女子， 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好前去停拿提亲。参孙跟着一块儿去。参孙走着走着就跟父母分开了，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。路过一个葡萄园的时候，突然从草丛中跳出一只凶猛的狮子，冲着参孙就扑过来了。
老师，狮子会吃人呢，他怎么打得过狮子啊？
我们都知道啊，狮子是非常凶猛的动物，参孙可是手无寸铁，他怎么打得过一头凶猛的狮子呢？他现在真的好危险哦。那你们都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参孙会被狮子吃掉吗？可是只见参孙用双手牢牢地抓住了狮子，神赐力量给参孙，他居然徒手把狮子给撕裂。狮子死了，他把狮子的尸体丢在路边，匆匆地赶去与父母会合，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过不久，参孙结婚的日子到了，他和父母再次去停拿。参孙想起上次打死的狮子，想看看尸体还在不在。那头狮子的尸体果然还在那儿，尸体的周围有许多的蜜蜂。原来这群蜜蜂已经在死狮子的肚子里筑了蜂房。参孙看到那金黄灿灿的蜂蜜，忍不住抠了一些来尝尝。真甜，他又带了一些给父母吃，只是没有告诉他们这蜂蜜是从哪儿弄来的。
哎呀，这太恶心了吧，死尸肚子里的蜜也吃。拿西尔人不是不应该吃不洁净的东西吗？而且我记得拿西尔人也不可以摸死尸的，对吗？
你说的都对，我相信参孙的父母也告诉过他这些规矩，但听到不等于行道，参孙知而不为，放任自己凭喜好做事。
那既然这样子，为什么神还要用他啊？
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能用不好的事来成就拯救的计划。神会借参孙的娶亲来打击非利士人。
是这样子啊，拉比，请快告诉我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。
非利士人的婚礼要举办7天，他们派了30个非利士年轻人与参孙作伴，陪他喝酒。
诶，拿西尔人不是不可以喝酒的吗？
他喝了，还喝了很多。当他喝得醉醺醺的时候，给众人出了一个谜语。如果非利士人回答不出来，就要送他30套衣服。如果答得出来，他则要送他们一人一套衣服。那个时候，做30套衣服要很多很多钱呢。
是什么谜语啊？
可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 从强者出来。
甜的是指蜂蜜，强者是指狮子。啊，参孙用的是死狮子肚中的蜂蜜这件事哦。
你太聪明了，哈哈哈哈！非利士人可不知道这个经历，他们想了三天都没有答案，可他们不想输，便威胁新娘子去向参孙套话。
哎，参孙出的这个谜语太难了，你一定得帮我们这个忙，你是他的新婚妻子啊，帮我们去问问参孙到底这谜底是什么。
好，我试试。参孙，你出的这个谜语啊好难哦，没有一个人能猜出来，你真的好聪明，好有智慧啊，但是我好想知道这谜底到底是什么呀，你能告诉我吗？
不行，我连我父母都没说，岂能告诉你呢？
你真不肯告诉我呀，你连自己的妻子都不信任，都不肯说吗？
新娘子后来问到了吗？
问到了，最后参孙终于让步了，将谜语的答案告诉了妻子，而他的妻子立刻跑去告诉了这30个人，这也是悲剧的开始。参孙知道自己的妻子泄密骗了他，一气之下便独自回到父母家去，不理新娘了。新娘的父亲以为参孙再也不回来了，便把新娘嫁给那30个非利士青年的其中一人。
所以参孙就不要他的妻子了吗？
当然不是，我刚刚不是说过，这只是悲剧的开始吗？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关于参孙的事，都是不蒙神喜悦的。他触摸死尸，饮酒，娶外邦女子，那究竟后来参孙是不是一错再错下去呢？他有没有为此而付出代价呢？我们在下一期的《喜乐葡萄树》再继续听参孙的故事吧。